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路撒冷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上去了。那时加尔南正在打麦子，回头看见天使，就和他四个儿子都藏起来了。大卫看到阿尔南在那里，阿尔南看见大卫，就从禾场上出去，脸伏于地向他下拜。大卫对阿尔南说：“你将这禾场与相连之地卖给我，我必给你足价，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自足。”亚尔南对大卫说：“你可以用这禾场。”愿我主我王照你所喜悦的去做行，我也将牛给你作为燔祭，把麦的器具当柴烧，拿麦子当素祭，这些我都送给你。大卫王对阿尔南说：“不然，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给为燔祭。”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克勒金子给阿尔南。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与坛上。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允许了他，就在那块地献祭。摩西在旷野中所造的耶和华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遍的高处，只是大卫不敢向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
好的，谢谢美华姐妹来为我们诵读。那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哈很有意思，那就是跟我们上一段经文，昨天的经文是相连接的哈。这一段经文发生的背景就是在昨天那个大卫数点他的人数后，然后神降下灾，降下瘟疫，死了七万人。然后这个死了七万人还不算完哈，就是。那个好像是一个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啊，然后大卫举目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际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身在耶路撒冷以上，所以大卫就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哈、和长老们，所以大卫就祷告。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就发生在。这个好像是灭命的天使在耶路撒冷要灭耶路撒冷啊，就是那就是大卫的王座。那大卫见到之后，就是马上就祷告哈，所以这个第十今天的经文18节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那就是因为大卫祷告之后，所以这一段经文分为三部分哈。第一部分呢，就是从18节到23节。围绕着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发生了这一段，大卫在上面与阿尔南禾场的主人发生的这一段对话。那24节到26节，就是大卫用足价买了这一块地，要用来敬拜神。第27节到第30节之后，那因为他顺从了神的旨意在那里，去敬拜神，所以就平息了神的愤怒，天使收刀入鞘哈，所以这是一个神的愤怒啊，你看看就是怎么样平息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从18节到23节哈，第一部分，就主要的描写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大卫祷告之后，然后神就吩咐先知加德去传神的话哈。叫大卫上去，然后在那个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华做一座筑一座坛。 首先，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加德传神的话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罩着。这个时候，大卫顺服神哈，就是一点不差的照着神的旨意就上去那块禾场上，然后这是接下来哈，整个一个神能平息他的愤怒、降下恩典来的一个原因。然后我们看到神亲自指示大卫，这里好像没有提到摩利亚山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摩利亚山，然后只说是叶布斯人的阿尔南的山哈，这个其实他这里就是在摩利亚山上来筑坛献祭哈，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摩利亚山上。大家好像昨天牧师也有说到了，然后神，那个，我想忘了名字，沈姐吧，姐妹也提到了哈，就是说这座山上真是一个圣山哈，因为发生过这么多故事哈，亚伯拉罕在那里献以撒哈，然后这就是而且把那座山就称为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为我们预备哈。那这里在那个时候，就是已经预备了这样救赎的恩典。那今天这一次，大卫又在那里筑坛献祭，那又有什么更深的含义呢？所以我们接下来看那个，继续看这段经文哈。我们现在知道摩利亚山就是圣殿所在的位置哈，但是当时的时候就是一个禾场。不为人知的一个山头、山顶上，可是神却定义要在这里来建神的殿哈，这是神的旨意。然后这也是那个这个摩利亚山，在这个时候是神吩咐那个天使拿刀的天使哈，要灭耶路撒冷的地方。然后就是神要执行他公义和审判的地方。那现在接下来呢，这个公义审判。没有降下来，而变成了恩典的地方。那这个就是那个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哈。这个阿尔南呢也叫亚劳拿。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有姐妹已经pose 出来，就是说，因为这两个原文的发音也非常相似哈，就是。我们对照那个，Summer 夏应该知道，他那里就叫亚劳拿，所以应该是一个人哈。就是亚劳拿的禾场是在这里，然后那个大卫的宫殿是在靠下一点的位置，这个亚劳拿的禾场是在山顶上，所以这才有那个大卫要举目观看哈，就往上看，一下子就看到了那个天使站在那里。24节到26节。就是大卫不用白得之物为燔祭哈，这个耶布斯人想要就把这个送给他哈，送给他作为燔祭，然后还有他那个里也有动物作为燔祭，但是大卫说我不能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哈，就凭了600舍克勒金子，然后神的火从天降在那个燔祭坛上，就是代表神悦纳他这个燔祭。那我们知道，600舍克勒金子大约相当于，不到7公斤哈，黄金是大卫出高价买下来的。那我们这里也要思想一下，就是可以和亚伯拉罕为妻子买地来埋葬来对比哈，他也是出高价来买下那块地。这一件事呢，给我们这样两个方面的意义，一个是。在外邦人面前有见证哈，就是不贪便宜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奉献要付上代价，要把自己最好的献给神啊，不能像那个该隐似的，随随便便的就把一样东西拿来奉献给神啊，在神面前没有敬畏的心。所以，我们这里有注意到，就是大卫在这里献上的，是燔祭和平安祭，按常理来说，他应该献上赎罪祭，因为他犯罪了。但是他为什么没有献赎罪祭啊？是为什么呢？请大家接下来可以思考哈。那从27节到30节哈，就是 我们看到神的愤怒平息了哈，就是因为大卫就选择在那里去献祭。这一段我没有看到，就是整个这一章哈，21章有3次提到那个天使的刀，第一次就是16节哈，就是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的刀，身在耶路撒冷以上。那这个手里有拔出的刀，身在耶路撒冷以上，是在上面，15节、14节，就是说神已经吩咐了这个天使不要去灭耶路撒冷的之后，可是天使的刀仍伸在那里哈，他没有收回来，只是没有灭。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神在等候这个大卫上来，看大卫如何去处理哈。那我们就知道大卫做的是合神的心意，所以最后，他才会收刀入鞘哈。接下来这个28节，我们就看到哈，30节哈，只是大卫不敢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因为那个时候他那个会幕都在那个基遍，基遍是在那个耶路撒冷的西北部，所以他。一般献燔祭哈，献祭都要去那里去献。但是呢，这个按常规是去那里，但是大卫不敢去求问神，就是说，因为神让他在这里献，然后他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就是那个使者是站在那里拿着刀横在面前，他都不敢下去问。所以大卫那个时候，他虽然不明白神为什么在这里让他献祭，但是。他顺服神的旨意，就说第31节非常重要，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所以他就是在这个时候顺服神了。所以这一场，大卫非常的合作哈，神才把这个，就是，就把这个摩利亚山作为将来的圣殿的地方。那这一段呢，有3句经文挺重要，就把这一段串起来。第18节就是，迦德吩咐他在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然后第26节，大卫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然后31节，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大卫哈。他理解了神的心意，知道神就在那里，要成为神的恩典的记号。那这个就是将来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哈，挽回祭，他在那里，在耶稣的身上才会有那个公义和恩典在他那里交汇，降下救恩。不然的话，公义和恩典是没办法交汇的哈。我们今天的思考问题是。第一个，大卫，这里没有献上赎罪祭，而是献上燔祭和平安祭，是为什么？第二个，大卫不明白为什么在这里耶和华，在这里是耶和华的殿，他也不敢去问，但是却顺服神的旨意，这给我们什么样的属灵启示？就是在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如何可以顺服神？第三个就是摩利亚山是。因罪而被审判的地方，但是也因神施怜悯与恩典的地方。将来这个神的公义和恩典都交汇在耶稣的身上，为我们完成救赎。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座山和你有什么发生什么关系？
好，谢谢爱丽丝姊妹啊。昨天我们读到第17节的时候，大卫发出一个祷告哈，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他和他的父家愿意代替以色列人啊，不要刑罚这些人。当然，这些人也是在犯罪了。你想，全国哇，这个大张旗帜的在数能够打仗的人数啊，这个当中很多人都会怎么样夸赞大卫，对不对？哇，这个讲大卫的好话哈，把荣耀归给大卫哈，所以不光是大卫犯罪哈，全国的人都在犯罪哈，这是为什么啊？那被审判的7万人不是无辜的哈，就像今天上帝要审判我们每一个人哈，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是无辜的哈，跟大卫一样都犯罪了哈。 但大卫发出一个非常好的祷告，这个方向对的啊，要有所承担啊，谁来承担呢？哎，当大卫发出这个祷告之后呢，神的回应是派加德去跟他讲话，让他健谈啊。18节一开始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啊，当然前面耶和华的使者就出现了，但我们知道哈，读旧约就知道哈，the angel of the Lord，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不是简单的使天使啊。这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哈，所以这一场戏啊，你看，魔鬼出现了哈，天使耶和华的使者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出现了啊，这么多人死哈，然后耶路撒冷城真是千钧一发呀，这个天使的刀一落下，这个城就要被灭了哈，好像是在这样一个很紧张的一个场景之下，大卫出来啊，怎么对话，怎么讲话，好像在天地之间，哈，在演一场戏一样，哈。那这场戏呢，天上在看，地上的人也在看，哈。那稍有差失，那可能这个城就被灭掉了，哈。因为那个刀还举在那里啊，虽然停在那里，还没有收刀入鞘了，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也要跟天上地下所有的眼睛一起来看大卫在这里的做的事情，哈。他怎么献祭，哈？为什么献燔祭、献平安祭，而不是献赎罪祭，哈？然后他没有把那个白白的，人家都给他了，把这些东西都给他，他可以白白的献上，但是他不要，哈。所以这里面的一举一动，这里他讲的每一句话，他的每一个回应，哈，上帝都很仔细的看。当他献完燔祭和平安祭之后，啊，上帝就吩咐收刀入鞘了，哈。所以这个场景当中，哈，那个关键的时刻，啊，大卫所做的回应，哈，是非常讨神喜悦的，哈，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哈。
这个今天这个问题啊，实际上跟昨天那个黄师母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是非常相关的，就是首先我们说这个燔祭，我们知道是把自己的全人献上，就像古代的时候动物全部烧掉一样，然后不留任何余地的这个奉献来侍奉神，所以圣经里面讲的说我们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这个意思。那平安祭呢，实际上是鼓励我们在感恩当中与主和好，也在爱当中呢与人相连。就是师母也提到是听命胜于献祭，所以说神在这里就挺奇怪的，他就指示大卫，实际上是亲自的让那个使者让加德来指示大卫献上燔祭和平安祭，没有献上赎罪祭。就是说，实际上我为什么要说跟昨天师母的问题相关呢？就是说。你看这里看到，其实说大卫做了悔改，然后呢，神其实是自己来，其实已经让他就，就什么，已经悦纳了他的悔改的这个态度了，然后就没有让他献赎罪祭，意思也就是说跟新约里面一样，就是说我们犯罪，但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其实早就预备了耶稣基督，就是来替我们来承担我们这个罪的工价，所以他是。全知全能的他，所以说昨天的回答就是双管齐下，双管齐下，神是知道的，然后神也有所预备，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的，亚伯拉罕献以撒，他愿意付上代价，其实神早就知道会有这个结果，所以说神也在那里预备了一只公羊啊，所以说神悦纳大卫这样的悔改，所以说神让他献这个燔祭跟平安祭，而且神会让火来烧掉这些祭物，表示神悦纳他这样的献祭，包括他的悔改。如果神不悦纳的话，这个火就不会烧在祭物上，会烧在大卫身上。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将身体献上活祭，神悦纳我们这样全心全意的献上，这个献上是要付代价的。就是说，我们要 deny yourself，时时刻刻跟我们的老我做斗争啊，然后就是更加的向神付代价。如果我们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个火就要烧在我们身上，我们就真的要去硫磺火湖的。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救恩。我们说，旧约是新约的预表，从一件一件的事情，从献以撒的事情，从这个大卫这一次的犯罪上面，是吧？我们都看到耶稣基督啊，就是那个恩典的预表就在那里。然后，其实我昨天在小组里面也就讲到，就是说，大卫在这个运约柜的时候，在建圣殿的时候，他都想到要去求问那个先知，求问神。但是他在数点人数的时候，好像不听，也根本就没有问祭司、问先知。所以说，这次，
那个神的使者啊，就特地的说让那个先知加德来传递。神使者可不可以自己传递？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想这里面也是提醒他，你要时时刻刻的来啊，记住来向旧约当中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啊，不像我们就时时刻刻的要求问神的旨意。我们今天也是的，时时刻刻要通过祷告交通来求问神的旨意，不可有一丝的这个松懈啊，这个然后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合场啊，后来建的这个圣殿啊，其实说我们今天啊，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合场，就是神的合场。然后呢，我们就是被打的那个脱粒啊，什么被打的禾架啊，我们都是他场上的谷，我们原来是粗糙的啊，不能够直接吃的那个稻谷啊、小麦，那有壳的不能吃的，也不能消化的。但是经过他的陶造，经过他改变以后，就变成了有营养的啊米呀、面啊之类的啊，可以造福他人。神也希望我们的生命经过这样一个彻底的改变啊，成为他可以用的，甚至是金金的贵重的这个器皿。
好，谢谢陈杰的分享哈。大卫前面犯罪，我们昨天读过了哈。这个他的骄傲，而且你想，以色列人一场一场的胜仗打哈，每打完一场胜仗，全国都在庆祝哈。所以这里面慢慢就滋生了哈，大家聚在一起，哇，你看我们的大卫王多能干呢哈。哎，这个历史历代没有像他这么能干的王哈。这些的话，这些的情绪，慢慢就被滋生起来哈。大卫听多了。啊，他也就慢慢的就接受了哈，所以这个过程我们能够体会到人怎么容易哈，这个窃取神的荣耀哈，在胜利当中呢失去那个警醒，慢慢的哈就觉得自己很了不得哈，所以这是这次犯罪的根源。但是，一旦大卫意识到了，今天我们读这一段，你看他每一件事情都做到神的心意当中哈。第一个就是17节他的祷告，他说这个。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的神，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哇，你看大卫多有担当哈，他宁愿自己受罚啊，受刑罚啊，他都心甘情愿。这不是随便讲的啊，已经死了7万人了啊。如果神真的是罚他，他是必死无疑。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卫甘愿去死哈。甘愿替百姓去死，哈，这个祷告不是容易做出来的，哈。但大卫可以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这样的祷告，哈。好，加德吩咐他18节，哈，让他建坛。然后到26节，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建了一座坛，哈，非常顺从。他一旦悔改之后，哈，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哈。然后呢，献燔祭和平安祭。你对照18节，加德只是吩咐他建坛，并没有告诉他要献什么祭啊。但是大卫献的祭没有献赎罪祭啊，因为前面15节哈，神已经后悔了，神已经止住瘟疫了，神已经这个刀已经停住了哈，大卫都看见了。所以大卫很清楚啊，这个他现在。不是用献赎罪祭来，好像赎罪来这个换取神的这个这个恩典，不是。他知道神已经开始发怜悯了，神已经开始发这个恩典出来了哈，所以他是感恩，要献平安祭啊，要感恩感谢神啊，止息这个瘟疫啊，已经止住了，他用感恩去回应，所以他不是在做交换，他是在回应神的恩典啊。然后燔祭啊，你想他犯罪。啊，如果带着罪罪罪的神不悦纳，你献燔祭，这个没办法献的哈，要没有瑕疵的祭物才可以哈。但他知道哈，出于神的怜悯啊，他神可以悦纳他全然的奉献，出于神的怜悯。所以从献祭哈，不献这个赎罪祭，而献燔祭、平安祭这一点，看出大卫很敏感啊，神的作为，他很清楚这个时候不要再献赎罪祭了哈。你没有办法用赎罪祭的方式来赎这个罪，而是回应神的恩典，是出于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今天才能得以存活，啊，所以赶快献燔祭和平安祭啊！他没有停在这里哈，第三个，你看他，指着这个地方，最后一节31节哈，指着这个地方说，这就是神的殿呢。所以根据他这句话，后来圣殿就建在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就持续不断的啊，这个成为。 燔祭坛啊，一个外邦人的合场啊，这个意义哈，已经超越了旧约的限制哈，已经把那个整个救赎神的那个心意都表现出来哈，一个外邦人的合场，外邦人使用的地方，今天成了最圣洁的哈，这个圣殿所在的地方哈，神的救赎何等的奇妙哈，把犹太人外邦人合为一体，成为神的圣殿，属灵的圣殿哈。但是这么好的一个大卫，他的祷告神却没有直接垂听，他求神让罚在他，他愿意代替，但是神说你践踏啊，你不配，你不配做这个代赎的祭物，所以这就是指向耶稣基督这么完美的大卫哈，这么知道祷告悔改的大卫哈，他做的都合神心意啊，除了犯罪这件事情之外哈。他悔改真是彻底哈，悔改做得真是好哈，照着神的心，但是他不配作为代赎的那个羔羊啊，要等待哈，暂时用动物的祭物先代替，所以那个中心是在那个坛，神的火降下来的时候，建在那个坛上，让人的眼目哈，看在坛上发生了什么哈，祭物暂时的遮盖，等到那个真正的无瑕疵的无罪的代罪的羔羊耶稣基督的降临，才真正有一个配的。配能够也够格的 qualify 哈、啊，为人去赎罪的那一位大卫不行啊，要用啊，真是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才真正能够成就这个救赎啊。
感谢主，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哈，从三个方面思考。第一个就是耶和华以勒，神必预备。当我们看爱丽丝姐妹分享的这个摩亚山照片的时候，又是禾场，然后旁边又是大卫城，让我们感觉这个水从哪里来啊？要让人的想法就是说，怎么可能有收成哈？这么高的山，水从哪里来？那耶和华有预备。它就可以使这个禾场丰收哈，这个就光从这个照片和历史来想，这个耶和华以勒哈，那在亚伯拉罕献以撒做祭的时候，耶和华以勒他预备了羔羊哈，那大卫要选择这个地方，按照神的指示来做祭坛的时候，耶和华也预备哈，那对于我们的启示呢，就是耶和华必预备，而且呢，他的救恩就是他的预备哈。我们这些罪人，要真的是要感恩哈，也就是以弗所书4章6节8节对我们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耶和华预备，耶和华预备救恩，通过耶稣基督。那第二个思考呢，就是耶和华预备了，我们怎么样回应哈？就通过这个大卫对于阿尔南合场的这个一个榜样哈。你看，当时亚伯拉罕在这个摩利亚山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他要埋葬 Sarah，别人也是要给他免费的、白白的，可以让他很轻而易举的得到这个地方。他没有，他花了400舍克拉来买这片土地。然后呢，大卫也是要买禾场，而不是白白的领外邦人的。他在外邦人做了很好的见证。他们两个哈，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领受神的救恩，神赐给我们是白白的，我们是不是也随便的？轻而易举的就不珍惜这份恩典呢？所以呢，实际上我们要用行动哈，按照圣灵的引领，来回应神。这也是刚才陈杰说的，黄师母昨天问的第三个问题，到底是神在先还是人的悔改在先哈？这个神预备，神在先，但是呢，同时我们人一定要回应，我们才可能把这个救恩完成哈。这也是第三个思考，就是我们回顾了这个大卫的诗51篇哈。这里面献祭我们也是反复思考，是梅传道带着我们思考。51篇16到19里面说：“你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啊！真的，神是要我们 把我们的心全然献上，他要的是我们人哈，全然燔祭，我们全然的献上。而耶稣基督他代我们赎了罪，而我们要把我们的身心时间整个生命献上，由神来引领，来用神要顺服和跟随哈，以谦卑的心跟随。
在这段当中呢，我们看到，神的事呢，必须照神的吩咐，完全顺服的去做，不论是财运约柜的方法，或者是这个献祭的地方，都是神自己亲自选的。神，我们真的是要顺服神的指示去做，这是我们看到的。然后，我们也提到那个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如牧师所提的一样，在17节的时候，因为大卫已经是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所以不用再献上赎罪祭，而是献上你的燔祭，让他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然后呢，而且这是无瑕疵的燔祭，完全献给神。然后还有献上平安祭，就是跟神的一个 fellowship。这也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然后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阿尔南，这个阿布斯人阿尔南的这个合场这个人呢，他呢，当大卫王跟他讲，他要在买他的合场的时候，他的一个态度，他就是完全的是全然的给，要给那个大卫王，那这也让我们看到说，那大卫王他是他呢，对神的态度，他也是全心的。在这个献祭方面，他说呢，他跟阿尔南讲说，他必要用竹价来买这个他的地，而且呢，他不要用你的物啊。阿尔南说啊，我的那个什么牛可以给你呀、啊，还有木头都可以让你烧啊。可是他不要，我不要用你的物，别人之物我不要，我要自己来预备。我们献给神也是一样，我们不要用别人的。我们要自己亲自来预备，然后呢，也不用白得来之物、免费之物，不是的。我们给神的时候的那个献祭的那个态度，我们不是说随随便便的用那个免费的东西来献给神，我们是要真心全意的来献给神。这也是让我们看到说大卫对神那个献祭的一个态度。那献祭之物呢，不是白白得来的。从旧约我们看到那个祭物呢，也是。就是替我们的罪来赎价。那今天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他宝贵的生命，宝血流下来，这个恩典不是白白的，我们真的是不要轻忽，是重价买来的，我们也不要去滥用。这个是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在这个还有童子们有提到说如何明白神的使者，那我们可不可以请童姊妹来分享一下。
我主要是看见18节，耶和华的使者吩咐迦德去告诉大卫，要筑一座坛。19节，大卫就照着迦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这里很清楚提到，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大卫灵里很清醒。他知道他要按照神所吩咐他的去做，因为他已经认罪了，神也赦免了。但是马上读到20节，那时阿尔南打麦子，回头看见天使，就和他四个儿子藏起来了。阿尔南是个外邦人，他看不懂这一切。所以，当人没有真正信靠神的时候，他是害怕，是躲起来了。所以，这中间就反映了我们一个人真正的敬畏神，我们灵里面就会明白神的心意，也会顺服去做。如果你不信神，你什么都是看不懂、看不明，还在那儿乱说话。这就是现在的时代所反映出来的。完了。
谢谢月华姐跟九岸其他组的分享啊。我们如果记得后来我们读这个《历代志下》第3章一开头的时候，就提到所罗门他建殿的地方，就是 耶和华跟他的父亲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而且他们就是耶布斯人阿兰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哇，圣经很清楚啊，把这个摩利亚山跟那个阿兰禾场连在一起。刚刚大家都提到这一点，所以神的心意跟大卫显明。刚刚月华姐也讲了，大卫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就顺服神的心意去做。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的，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顺服就是蒙福的起点。
好，谢谢吴长老的补充啊。第一批的读者回来，被掳归回，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重建圣殿。所以，《历代志上》的作者把这段历史很仔细的记载下来哈，那个选址怎么选的，发生了什么哈，让重建圣殿的人再次要清楚明白哈，建殿的意义哈，那是神关注的中心哈，那个燔祭坛。啊，神与人交汇的地方哈，见面的地方哈，是他们信仰的核心哈，所以很重要哈。今天我们就更清楚了哈，不是借着这个有形的圣殿啊，而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为啊主所居住的圣殿圣所哈。好，我们一起来再来复习哈这节的经文啊，历代至上，我们一起来哈。历代志
历
上
代志
十
上
七章
十七
二
章二
十
十
四
四
节，
节，
愿你的
愿你的名
永
永
远
远
坚
坚
立，
立，
被
被
尊
尊
为
为
大
大
哥。
说，
万
万
军
军
之
之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是
是
以
以
色
色
列
列
的
的
神，
神，
治
治
理
理以
以
色
色
列
列
的
的
神。
神为，这样，
你仆
仆
人
人
大
大
卫
卫
的
的
家
家
必在你
在
面
你
前
面
坚
前
立。
立，
历代
历
志
代
上
志上
十
十
七
上
章
十
二
七
十
章
四
二
节，
十四
二
节。
十四。对。
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你说我们就是圣灵的殿。主，我们感恩。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居住的地方。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位相信你名的人都知道，我们如果顺服你的命令，我们就蒙福。主，你把这个历代志上第21章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见大卫当初怎么顺服你，大卫怎么因为你的赦免他的罪能够感恩，知道你的心意。把圣殿建在摩利亚山上，主啊，求你感动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你的恩典，我们罪被赦免，成为你圣灵居住的所在。主啊，求你感动我们，能够在恩典之下，能够顺服你的话语，能够勤读话语，把你的话语经过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知道如何顺服，如何行事为人，按照你的话语所指示的。主，我们感恩。求你保守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生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